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呢继续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继续会分享呢梁寿铭先生的人心与人生。现在呢我们先会讲呢人心与人生的成书背景啊。我所使用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呢就收录在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梁寿铭全集的第三册里面。咁大概呢由523页至到760页的。咁係梁寿铭先生呢晚年嘅一本重要嘅著作。同呢梁寿铭先生最出名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者喺梁寿铭先生呢思想成熟时期所著嘅中国文化要义呢相比之下呢，呢本书呢可以话係特别嘅。特别嘅地方係人心与人生嘅写作呢係梁寿铭先生呢自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书出版咗之后呢，一直呢持续咁有意识话要撰写嘅。因为理由系佢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嘅有啲嘅思想佢唔满意。呢个唔满意呢其实呢佢出版咗一年之后就发现，并且佢想再写嘅。咁当然啦，再写呢就写咗好耐喎。咁因为呢人心与人生呢原稿嘅时候呢就大概系1975年。出版嘅时候呢都要去到1984年啦。换言之呢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到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出版嘅年历比较之下呢，你会见到啊期间嘅写作嘅时间啦係经历咗50几年啊。嗱，一个人写本书写50几年。咁点解会写50几年呢？嗱，呢个系我哋觉得系即系好有问题㗎。即系问题在于，喂，系咪你懒啊，系咪系咪你根本上冇心啊。咁另外我都要讲下㗎，点解即係要读呢个梁寿铭先生嘅人心与人生呢？咁甚至乎可以咁讲啊，梁寿铭先生係好重视呢人心与人生呢本书㗎。咁对于呢啲嘅问题呢，我尝试从两方面去讲。首先呢就从一啲证据嘅显示啊，梁寿铭先生呢最早呢即係好早啊，好早期啊，大概1926年嘅时候呢已经有心去到呢想写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点解呢？因为原来喺1926年嘅时候佢已经写过一篇序言啊。即係佢未写本书，不过佢已经有构思，所以呢佢写埋个序言讲下佢点解要写。咁并且呢喺1925年、26年嘅期间呢佢亦都呢用人心与人生呢个嘅题目做嗰啲演讲。咁可想而知呢，其实呢本书虽然是1975年原稿，咁1984年先写完，咁但原来佢真係1926年嘅时候已经准备写喎，咁期间真係超过50年㗎喎。咁既然啦已经有计划撰写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时候，选定好题目啦，写好晒计划啦，都可以俾其他嘢去到令佢阻住佢写，或者係分心去到未能够去到完成呢。咁其实呢可以咁讲，可以话系佢一生里面梁寿铭先生呢系俾自己一啲嘅另一啲嘅问题，另一啲嘅关注而令到佢有心写而未能够写嘅。咁佢自己亦都曾经讲过，佢一生里面最关注嘅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系中国问题，第二个就系人生问题。咁乜嘢系中国问题呢？其实好简单，中国问题呢即系呢关于中国文化嘅出路嘅问题。咁中国文化出路，咁咪即係究竟中国面对住我哋而家即係当其时面对住西方文化嘅冲击之下啊，同埋西方嘅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去到左右之下，中国仲有咩出路呢？咁呢个系梁寿铭先生去到关注嘅其中一个好重要题目啊，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生问题，即是说人生的意义问题。咁人生的意义问题真係好大嘅问题啦。咁呢、这个其实我哋都可以同上一集梁寿铭先生嘅生平里面呢可以见到呢佢真係俾呢啲问题困扰㗎。啊，因为我知道佢曾经呢即係闲赴咗喺屋企，即係冇做记者啊，有2-3年时间啊闲赴咗屋企。咁喺屋企做咩呢？其实佢冇做记者嘅原因正正係在于佢面对唔到嗰啲人。在里面他尝试去到从佛学里面去给到自己有个生命意义去到解答。啊，即是说人生问题其实在他在这些时期他是关注的。当然他后来就写一本书 咁就俾到阿蔡元培佢睇。当然呢个俾到蔡元培睇咧，佢自己系去送书过去啊，见面时俾佢睇，咁睇咗之后欣赏佢，咁佢咪邀请佢去北京大学度教咯。啊，里边系当然有啲嘅有啲计算喺度啦。啊，亦都系可能佢对于中国问题继续有另一种嘅解决方案嚟思考咧，就系、是、教育啦，系嘛？啊，咁佢呢个系佢嘅问题咧，佢谂到嘅。但系里边我都见到人生问题咧，对于佢嚟讲都系重要嘅，因为佢正正系喺嗰段时间啊，揭发到佢自己用佛学嘅思想去到安顿咗佢自己嘅生命问题啊。咁呢两个问题系左右住佢噶。咁但系从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嘅出版年期嚟睇咧，即系话喺佢北京大学讲学嘅时候，后来长时间都即系可以咁讲，由呢本书嘅出版就系、是、正正系佢好热烈地关注于中国问题嘅时间。咁而佢离开北京大学要进行更彻底嘅实践，呢个实践就系正正佢对于中国问题嘅处理啊。即系话，如果我哋简单啲嚟去谂嘅时候，其实系点解佢会？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咗之后，一直都有心去到写呢、这个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时候，点解会阻拦到佢呢？应该就系佢嘅对于中国问题嘅处理啊，已经耗咗佢嘅心力，而令到佢未能够去到分心，去到再写关于呢本书。这个是很明显见到的。甚至乎你再这样看，他离开了北京大学之后，他进行更彻底的乡村建设的问题嘛。那他由一小撮小的地方去到建设中国，而这个建设中国也要解决中国问题咯。那他一直摆心力在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文化要亦都是这些问题之下，即是中国问题之下而去产生而去写的。那直至到去到1953年，我哋即係用一啲數據去睇到，就係佢喺政治上同社會上嘅地位受到動搖，即係呢受到毛澤東佢嘅公開嘅批評。自此之後呢，佢專心於人生問題嘅撰寫，所以呢佢先至會喺嗰段時間先開始正式去到寫人心與人生。所以呢應該咁樣諗，佢喺1905年又寫過一篇關於人心與人生呢本書嘅序言。咁直至到1960年佢係正式开始寫。咁即係话，如果我哋从1926年开始话佢已经寫咗第一篇序言啦，又呢又做嗰啲演讲啦，咁由1926年至到1955年其实佢都未正式寫㗎。即係里面期间呢经历咗30年呢，佢係寫緊第啲嘢，所以佢有呢个问题去諗，但係未寫。直至1960年佢先寫。咁但係由1960年至到1975年都要15年喎。这本书是不是要15年呢？咁有啲人是要嘅。咁但係我相信梁秀敏先生呢，佢并不需要嘅。因为期间其实佢再受到一啲嘅其他嘅冲击。就係、是、呢即係佢遇着啊，应该咁讲，佢遇着文化大革命。咁如果你睇返历史，即係佢嘅生命嘅即係生平嘅历史嚟睇，你见到佢遇着文化大革命呢，佢书稿系未出版呢已经被没收啊，并且呢销毁㗎。喺1970年呢，佢先能够重新整理之下，然之后去到1975年先写。即是你想想，他本书其实经历过好多好多的阻拦啦，或者他经过自己的阻拦，经过即自己的心思会分散的阻拦啦，经历过被外力去到充公了本书，即未写完充公了，但草稿都冇，他那时不是用电脑的嘛，手写的嘛，就算电脑攞走你都由头写，你都难搞，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你做緊份 project， 如果你俾人没收咗部电脑，或者你个 file 死咗，真係呢有由头做过呢，虽然你已经有相关嘅思考，相关嘅整理，但你所有资料冇晒喎。你所有资料冇晒，你就真係好大件事啦。即係比如我而家咁，我而家写緊一啲嘅论文，写咗有啲我諗住原稿都係几万字嘅啫。咁我写咗万零字，咁你而家冇咗由头写过呢，我諗都要真係花一段时间啦。咁佢正正系经历緊呢啲嘢。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话呢本书经历咗50多年先写成，其实实际上啦，其实经历咗呢大概10多年就写成嘅。咁但係呢10多年佢都遇着几经波折啊。咁呢我哋从呢一方面嚟睇啦，佢係一直有心写，不过呢就正正係即遇着好多嘅唔同嘅我哋叫做佢个人嘅灾难啦，咁令到佢未写得到囉。所以要到1975年先写晒全部。并且呢又拖咗几年，因为嗰陣时始终都系一啲嘅动荡嘅年代啦， 啊，动荡年代啦，喺中国大陆你想出本书，当年就难啦，而家都而家易咗，但系咧有时遇着一啲审批咧，你都真系要搞一段时间噶。譬如据我知道，我早排同阿郑中义老师去到倾偈，佢都话佢上一本书，叫做喺大陆出版嘅，喺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嘅，好似系《儒学哲学与世界》啊，嘅现代世界咁上下啦个名。咁其实佢原来话我听，佢话佢09年已经写好㗎啦。不过呢预着建国50年，咁所有嘢要经过中央嘅审批，结果审咗3年。所以佢出版变咗2012年啊，咁上下年纪先，咁上下年纪先出到喎。咁延迟咗3年啦。咁你諗下，而家都咁样，何况当其时啦。所以佢1975年写完 ,1984 年出版，我觉得系一啲都唔奇㗎。喺多个年代嚟讲，系咪？咁从时间嚟睇，你见到佢真系拖延咗好耐，但系佢真系有心思喺呢、這个一路佢写作嘅，呢个佢成书嘅一个转折啦。咁另外从另一方面嚟睇，我都讲啦，梁秀明先生咧，佢系好重视呢本书噶，佢重视嘅程度系从一啲嘅访问或者技术嚟讲都见到嘅。佢喺1980年嘅时候接受过咧一个外国人啦，艾海嘅一个访问，被访问嘅时候咧问佢啊，你最珍惜同埋最重要嘅书系边本啊？佢冇犹豫过就话啦，系《人心与人心》。甚至乎我哋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见到一样嘢就系佢被批斗啦，佢依然咧够胆死啊！佢真系好够胆，佢写信俾毛泽东，佢话咧要求将《人心与人心》呢本书嘅书稿发还翻俾佢。然后佢讲嘅讲法系呢本书系同佢生命有关，如果你唔俾翻佢，就好似判咗佢死刑咁。咁你谂下。佢呢个嘅举动其实都真系呢几判死刑㗎，係咪？一来佢自己觉得冇咗啲书稿好似判已经好似判咗个死刑咁。二来你咁样写俾毛泽东，当然佢同毛泽东嘅关系啊，佢同毛泽东关系我哋可以知道起码系有一定嘅关系啊，呢个因为佢识于微时㗎嘛，係咪？佢本身系大学教授嘅时候啊，毛泽东系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嗰时已经认识。后来又经过一啲嘅政治嘅划船，系嘛？两个系识于微时，佢够胆用一个平辈位，甚至乎长辈身份写上过去嘅。咁但系佢咁样写，其实喺当其时嘅政治环境嚟讲，咪就系判自己死刑，系嘛？咁不过我哋喺呢啲地方，喺呢啲嘅一个自述嘅访问，一啲嘅自述啦，一啲嘅访问啦，或者佢一啲嘅举动之下，我哋见到其实梁秀明先生真系咧好重视人生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咁呢个正正系我哋要讲呢本书嘅一个理由咯，啊，咁好啦，讲咗呢本书嘅成书嘅背景啊，即系你嘅知道呢个都几转折嘅一本成书嘅过程啦，咁但系咁呢本书嘅结构系点咧？咁我哋都会理解一下噶，因为我哋睇呢本书，基本上我讲三集咧，就一定讲唔晒成本书嘅，我最多系讲重点嘅啫，咁但系我哋如果知道嘅结构嘅时候，你睇你阅读嘅时候。是会帮助到你，并且我自己整理嘅时候我都去到理解到整本书嘅一个结构，喺里面我哋就易啲去到阅读，同埋睇到当中嘅创意或者要义所在，并且佢嘅值得批评嘅地方喺边度。因为我哋知道全书嘅问题意识，你知道嘅问题究竟佢想解决啲乜嘢，并且呢个解决究竟得唔得，喺理论上有冇理论效力，我哋正正透过呢啲先至可以去到叫做阅读到一本书啊。好啦，咁呢本书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结构系点嘅呢？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讲简单嘅啫，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人心同埋人生两部分啊，就好简单嘅啫。人心嗰部分系咩？系人嘅心呢，系咪？咁另外对于个人生有咩点样处理呢？其实两部分，但系呢两部分并唔系好直接话、哎、我解决到人心嘅问题就可以用呢个结构去到解决人生嘅问题，明唔明？就并唔系咁嘅，就并唔系咁简单，都仲有啲转折啦。咁我再讲一讲个结构系点先。全书《人心与人生》咧，就共有21章，第一至二章咧就系水论嚟嘅，表示咗咧佢写呢本书嘅写作目的啦，其实好清楚佢讲得啊。咁由第三章至第12章，咁就展示咗咧梁秀明先生对于人心嘅讨论。由第13章至第21章就正正是他从人心的讨论的结论来探讨人生的可能答案，人生问题的可能答案。好啦， 咁呢个咁样睇咧，似乎都简单嘅，简单嘅，简单嘅地方就系佢原来即系先，即系喺《人心与人生》呢本书里边嚟讲，佢讲人心嗰部分嘅讨论咧，其实想论证一样嘢，就系论证圣善嘅可能性。嗱，好熟口面啊，圣善啊，儒家思想一定讲嘅系嘛？咁然后由呢个圣善嘅可能性，跟住就去到人生嘅部分，就系以圣善嚟到讨论伦理生活，同埋如何以道德嚟到取代宗教，跟住去建设未来社会生活一个艺术化嘅可能。嗱，咁样睇咧就好直接嘅，只不过人心部分就系论证圣善，由圣善部分去建立佢嘅对于人生嘅可能性嘅建设啊，对于未来生活嘅可能各种可能性做出一啲嘅讨论。嗱，呢个似乎都唔系太难去理解，系嘛？呢个进路去到理解人心与人生嘅时候咧，似乎都比较简单嘅，好直接。不过我哋都要留意一下，虽然我哋话啊，佢成本书嘅内容嘅结构个问题意识似乎唔系太过复杂。不过如果我哋再细心啲去睇嘅时候，梁漱溟先生咧曾经喺多处地方啊，亦都表示过撰写《人心与人生》嘅目的嘅。喺《水论》里边，佢直接咁讲，佢话吾书志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咁另外喺另一篇文章度，佢亦都讲过自己呢本书嘅。嗰篇文章叫做《东方学术之根本》。喺呢本书佢咁讲，《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写作系愿为到儒家同埋现代学术界嘅一个间谋嘅一个说明，做一个讨论。佢话咧呢个说明嘅呢个工作咧系好难做，即系点解咧？佢话盖以明白心理学的人不能明白儒家，明白儒家者又不明白心理学，两者都能明白而又能有所讨论嘅呢个人，现在很难有。我则甚愿努力于思，即系话佢正正想做嘅嘢系咩咧？原来佢系想讲论证圣善嘅方式，即系人心嘅部分咧，系佢想用借助现代嘅知识去到讨论，并且即系呢个现代知识系咩咧？这个现代知识就系心理学啊，喺佢嚟讲。这个心理学是什么呢？我一间会再慢慢讲。他借助心理学的这个讲法，然后去论证圣善的可能，并且由圣善可能然后再讲回对于未来社会未来人类生活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在里面你见到原来他是想做一个现代化，就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一个规范，一个规模。其实这本书他想做这件事。咁换言之啊，我哋再去咁样諗啊，呢、这个梁漱溟喺《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理论架构係非常去到清楚㗎啦，即係先论证人心係圣善，再用圣善嘅人心呢嚟到重构人生嘅伦理学或者生活实践嘅可能结构。不过佢嘅讨论嘅进路嚟讲，梁漱溟喺《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进路系嗰个时代非常具有创造力同艰难嘅，因为佢係想用心理学的研究来到论述人心是一个圣善的可能性，即是从经验的论证或者实验的层次来到讨论儒家的圣善论。在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现在现代，即是在这个时代，即是早，即是他那时由他原书到现在，即是1975年到现在都经历了成40年了，是吧？40年。如果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你会可能会觉得佢呢个思考呢似乎系简单嘅。点解呀？因为唔单止简单，甚至乎呢系一个错误嘅理解，即系话用一个经验层面去论证圣善论。而家你睇返咪就系实验同应验部分嘅一个混淆咗理论层次嘅问题囉。即系咪咁容易由实验嘅部分你都去到论证返应验部分系可行呢？呢个系我哋而家思考觉得有问题嘅地方。但是当时在他来讲呢，是叫做对于现代的科学知识去做同埋儒家的古代东方的学术，他都讲过古代东方学术作为一个沟通媒介。当然两者是不是可以沟通，其实是总要讨论的，是吧？譬如好像卢淑先生他自己他的仔是搞心理学的， 咁佢甚至乎啊，同阿仔两个都夹在一齐去合编一啲嘅心理学同哲学，即系甚至乎儒家嘅思想嘅一个结合嘅一啲书，系咪呢个论文去到写，系嘛？咁系可以嘅。不过咧，佢就喺当其时嚟讲，第一佢走得好前，第二佢走嘅方式喺我哋而家嚟讲，似乎就唔系咁容易达成。咁正正系在于佢当其时都见到嘅，唔系咁容易达成。而佢去做，正正系佢嘅努力部分。不过亦都由呢方面，我哋会见到梁漱溟先生呢本书就并唔系一般好似我哋普通咁去到论证政见论嘅书啦。即系尤其是当其时啦，唔系一啲古书啦。啊，佢亦都会见到啊，梁漱溟先生佢嘅既然有咁嘅思考咧，佢所呢本书所做嘅所写嘅一啲嘅论文方式啊，系亦都有特别嘅，即系咧。佢同当代新儒家几位学者系好唔同嘅，尤其是咧洪十力啊，同埋咧徐复观呢啲咁，呢啲咧系读古籍出身嘅，佢对中国古代嘅经典咧有一定嘅理解同研究。咁我哋上集都讲过啦，徐复观先生咧好中意做翻案文章，喺论文嘅写作风格上面咧，会从咧古籍上面去揾啲相关嘅概念观念，作出一个考证啊，同埋一个论证。咁呢啲系佢哋做嘅嘢。咁梁漱溟就好明显，你听到佢讲嘅就唔系呢啲啦。咁另外佢又唔係话好似而家我哋学术界嘅学术论文呢咁严格咁去写。咁佢比较上呢係一个个写作风格比较上係以好多新知识新嘅知识心理学啊科学啊甚至乎有进化论啊嗰啲其他嘅知识去到融合，而佢以一个独特嘅手法去到综合佢，甚至乎将呢啲嘅一啲嘅思想转化为自己嘅论证啊。咁呢啲嘅写作手法呢亦都有学者甚至乎觉得佢係似维根斯坦啊，或者似帕格森啊，呢啲佢以独特嘅手法嚟到作出哲学讨论嘅哲学家啊，甚至乎咁样比喻佢嘅。咁我希望啊嗱，讲咗呢两部分，即係话讲咗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成书嘅背景，同埋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结构，仲有梁漱溟嘅写作风格，希望咧对大家即系嚟讲去理解呢本书有个帮助。咁跟住落嚟，我就会开始去到讲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人心部分。乜嘢系即系话呢本书既然佢嘅结构系从呢两部分去讲，究竟呢本书点样讲人心部分呢？即系人心嚟讲，佢点样再论证佢个圣善呢？咁呢部分我就尝试一借助佢。喺嗰本书嘅水论啦，同埋呢头几章某啲嘅部分佢大概头七章都係讲呢样嘢嘛。咁大概呢我只係会讲头第水论同埋第六章同埋呢第其中部分去到讲嘅啫。嗱，跟住落嚟呢我哋继续讨论呢人心与人生呢本书嘅人心问题。梁漱溟先生呢对于人心嘅讨论呢係先从生物学嘅讨论嚟到主调，指出呢一样嘢就係人心系乜嘢呢，就係生命机体嘅本能嚟到讲起嘅。嗱，喺咁样讲之下呢，我哋会再会倾谈嘅这样嘢，即係所谓即係尤其是佢呀当其时认识嘅所谓嘅心理学嘅研究，即係从经验科学嘅层面作出观察同埋种种嘅理论整合。梁漱溟先生认为喺咁样之下去睇心理学呢，佢发现心理学里面存在住咗唔同派别嘅争论，问题似乎系以唔同派别嘅理论嚟到作为指导人生问题嘅讨论呢，系会变成呢一个只系成为一个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嘅情况。而喺呢个方面嘅情况之下，点样演绎成咁样嘅呢？原来佢就认为呢呢啲科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经验的科学理论，而变为去到指导别人的伦理生活的时候，其实就不甘于成为一个哲学的讨论。伦理学我们知道是哲学的部分嘛。咁呢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认为心理学家即当其时的心理学家的研究是又正正在于不能够去作出哲学讨论。而另一方面，哲学家又不采取一个经验科学嘅讨论，即系心理学，咁形成到一个问题就系心理学家所 所讲嘅一啲嘅指导，就变成咗一啲争论而已嘅啫。即系你有你根据理论而推出指导，而我有我根据我理论而推出指导。咁呢个方面就正正在于梁秀明先生佢会指出啦，呢个变成咗众说纷纭嘅科学理论。不过喺另一方面，梁秀明先生佢就指出啦，其实心理学系可以成为科学同哲学之间嘅桥梁，即系咧汇通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嘅可能。佢自己甚至乎咁讲，佢话人心与人生非二也，理想必要归合乎事实。嗱，对于心理学嘅位置，佢甚至乎咁样讲，佢甚至乎咁样讲，佢话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唯一核心或者联系中枢者。咁究竟嗱喺呢方面，我哋见到梁秀明先生佢点样形容心理学？佢形容心理学嘅功能可以好大。当然呢个我哋会再问嘅，究竟梁秀明所理解嘅心理学系乜嘢呢？另外，究竟梁秀明又如何喺《人心与人生》呢本书里面用心理学嘅说话嚟讲哲学呢？嗱，喺呢方面我哋去从事就嚟睇啊，梁秀明所理解嘅心理学，我谂大致上嚟讲咧，就由咧经典达尔文主义而类比嘅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嘅心理学啊。简单啲嚟讲，即系咧从生物嘅行为嚟到恒定生物嘅心理运作，以外部嘅行为记录作为咧心理学研究嘅客观资料嘅研究啊。嗱喺呢方面咧，我哋会见到呢，佢嗰阵时就系、是。即係都應該係幾流行嘅一個諗法啦。其實而家我哋都見到一個古典嘅心理學咧，即係都係用呢啲方式嘅。咁但係係咪就係咁？當然可以有唔同嘅，佢即係可以有唔同嘅講法啦。咁由呢啲方面嚟講，我哋會見到梁秀明先生就喺水論之中強調啊，生物學即係嘅研究嚟到睇心理學係本於呢一種嘅理解，即係用客觀嘅行為客观嘅行为资料记录，而去反映翻内在内部嘅一个心理嘅状态嘅研究。嗱，佢用呢个方式去了解心理学嘅，而所以咧，梁秀明先生认为啦，心理学咧应该系咧，作为一个应用科学，系冇指导人生问题嘅指导能力噶。以呢方面咧，作为一个梁秀明正正喺呢方面咧，做一个立论嘅基石。咁即系话佢所做嘅工作，即系正正系用心理学呢啲嘅自然科学，佢觉得啊，自然科学嘅资料，然后去到转化一啲哲学理论，去成为佢自己嘅伦理学嘅指导嘅部分咯。嗱，呢个系佢嘅一个人心与人生呢个讲法，呢本书嘅讲法，一个基石啊，一个理论嘅基石啊。咁当然我哋亦都可以为咗可以咧，即系对于佢呢个讲法有个质疑啦。尤其是我哋而家现代嘅心理学嘅一个。派别好多唔同嘅讲法，同埋甚至乎我哋系咪就系用咁样嘅记录去到做一个理论嘅根据呢？我哋当中仲可以质疑啦，系嘛？咁但系以佢当时嚟讲啊，佢系做得好前沿噶，好前线噶，佢呢个咁嘅较为有创意嘅讲法啊。好啦，喺咁之下，梁秀明先生所讨论嘅人心呢，佢既然啊，佢系用心理学嘅作为一个资料啦，咁但系佢亦都讨论咗一样嘢，就系咁究竟。有冇人性呢样嘢呢？即系话人心系人嘅心理学啊，人嘅心理状态，呢个心理状态其实佢就再俾个定义佢啊。咁里边我哋究竟呢个心理状态有冇一啲嘅独特嘅地方？即系人系有，而其他动物系冇。咁呢个就系人性。嗱，佢讲人性。咁咧喺佢呢个讨论之下咧，佢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话人性，佢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咧，人心系咩意思？佢就话人类。生命嘅全部活动能力，嗱呢个特别啦。人心系咩嘢咧？即系人类嘅生命嘅全部活动能力。呢个全部活动能力，佢用两方面去讲。第一方面，佢话外部嘅行为表现嘅心理活动。啊，梁秀明先生直接讲啊，对外一面嘅心理活动，主要系依靠大脑皮质高级神经活动通过感官器官来完成。不过如果净系用呢个讲系人嘅心咧？人心咧就未完全啊，因为呢个只系高级嘅神经活动去到完成，咁就有啲冇咁高级噶嘛。咁我咁急佢就话喺仲有内部嘅心理运作，咩内部心理运作呢？佢又再讲啦，佢话一般无待大脑来指挥， 然大脑仍为其最高调节中枢，大脑同内在之间活息息相关联嘅，咁完成一个完整嘅活体啊！根据呢方面嚟讲，即系话梁秀明先生系用人嘅生物学嘅一个整全范畴嚟讲人心，即系佢讲人心咧系讲活动能力，即系讲生命嘅活动能力。呢、这个生命活动力既出于一个神经活动，即高级神经活动，亦都出于一啲嘅本能活动。啊，佢系咁讲嘅，佢分咗呢样嘢嘅。咁啊，呢啲方面嘅研究，你会见到佢几科学噶，系嘛？即系以佢嚟讲，即系以佢个年代嚟讲，其实佢唔系差噶呢啲方面嘅谂法啊。咁既然系咁之下，佢喺咁佢用咁佢点样去探讨咧？点样即系用？即是他用人心，即是人的生命的整体活动能力或者全部的活动能力之下，他怎样去到讨论人性呢？他就采取一个特别的角度，采取一个特别的角度，固然他是用个行为主义去到讲啦，是不是？即是外部做了什么出来，做了什么出来，用行为主义去讲啦。而他更加特别的地方是他参考了毛泽东其中两篇的论文去找到灵感。有两篇嘅就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同埋咧论词纠缠。咁你明显地呢啲系好特别啊！呢两篇毛泽东嘅论文咧，系教佢点样去用兵啊，即系兵法嚟噶嘛。其实即系点样去到打仗嘛，系嘛？但系佢发现一样嘢，佢特别，佢话呢两篇文章系用兵之法，但系咧我睇到系心嘅活动，所以谂到灵感。所以佢跟住咧就透过呢两篇文章去到讲到心嘅活动系咩啊？就有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嚟到考察人类生命嘅全部活动能力，即系人心嘅特性啦。喺里边，佢最后结论地去见到人同动物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自觉。咁好啦，换言之，梁秀明先生咧喺《人心与人身》呢本书里边嘅人心部分咧，系从一个整全嘅生物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嚟讲。人类生命的全部活动能力，而其中考察到的结论，即是他头几章其实是做这些考察，做他怎样讲的理论铺陈，跟着他考察到就是人之所以同其他动物不同，而人人都有的共同的特征，就是自觉。那这个自觉就是一种人性。那当然地呢，我们会见到即是他的结论就是人心嘅部分就係去论证返呢个自觉能力，咪就係圣善囉。其实即係睇佢嚟讲嘅圣善，但係呢个圣善又有其他意思嘅，咁我应该下一集先会再讲。咁但係我哋喺呢度会睇到一样嘢，就係梁秀明先生呢，佢嘅论证係好个特别同创意嘅地方啊。即係当然啦，你会见到佢用所谓嘅心理学嘅资料，其实即係外部嘅行为主义嘅心理学啊，喺里面呢去揾到一啲嘅用呢个做基调。如果呢个基调之下，佢又特别地方借助咗毛泽东嘅一啲嘅战略战争嘅技巧一啲嘅兵法，然后呢去讨论人心，即系人类嘅活动嘅能力，然后由呢个活动能力，佢论证到一样嘢，就系人心即系嘅特别嘅地方，就系在于有自觉。呢个自觉正正系人性，即系人嘅独特之处。由呢个人性，佢再论证出咗一样嘢，就系话就系圣善。但呢个系佢成本书头一部分去做嘅嘢，咁我哋见到系比较特别嘅。咁当然啦，我哋仲可以问嘅问题嘅，仲可以问问题嘅，即系同埋佢嘅论证有冇，即系当然我哋都讲啦，佢论证有冇问题，当然我哋都可以再倾啦。咁但系我哋先问咗两个问题先。第一，梁秀明先生提出嘅人性即系自觉有咩理论嘅意涵？第二就系梁秀明先生咧点样运用佢呢个结论嚟讨论人生问题咧？咁呢两个问题咧，其实就比较独特嘅，比较独特的地方就系我哋见到，我哋话佢点样提出咗呢个人性即自觉有咩理论意涵呢？正正系在于佢由呢方面去讲出呢样嘢，对于伦理学嘅建设或者系社会文化嘅一个建设，就系靠呢一点自觉性去到建设出嚟。个理论意涵就系好明显见到。佢成个嘅人心与人身嘅一个架构係靠呢个结论去到达成嘅。咁如果呢个自觉性嘅结论係有问题嘅时候， 嗱，佢成個書嘅理論嘅效力咧就弱咗好多噶，一定。好啦，另外咁呢個結論又如何去到展開，去成為佢成個即係對人生意義嘅一個架構咧，甚至乎點樣安頓到人生問題咧，即係如何有意義咧？咁呢個亦都係佢嘅重點。即係話，如果我哋睇呢本書《人心與人生》嘅時候，我哋睇得出佢講嘅人心其實係講人類生命嘅全部能力啊，全部能力啊。跟住喺裏面其實佢想論證一樣嘢，就係人性，即、就、係、是、人性嘅重要就係在於自覺嘅時候，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去睇得出佢成個成本書嘅用心所在。咁好啦，咁暫時咧，我覺得呢一集就暫時講到呢度啦。咁下一集咧，我正正係你會咧去到再討論佢所講嘅人性即自覺，或者即係佢講嘅性善有咩問題，而喺裏面佢又點樣展開佢對於由佢所講嘅性善去到變成對於人生問題一個開展，一個對於未來社會生活嘅一個建構嘅可能性啊。咁我會下一次就會討論呢方面嘅問題。咁即係話下一集呢，我哋會講埋人心與人生嘅人生部分啦。好啦，另外呢，最後呢亦都想同大家去做再分享多啲咁多嘢，就係咩呢，就係、是、如果你有留意嘅，我集集都有講稿㗎啦。咁基本上呢，我就但係我又唔係全部照讀嘅，咁當然呢個係我一個準備。咁喺呢個準備嘅裏面呢，我亦都想分享少少，就係我自己所用嘅人心與人生呢本書呢，就係、是、大陸，即、就、係、是、中國大陸嘅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㗎嘛。咁佢係梁秀銘全集裏面嘅第三冊裏面嘅，係咪？咁我頭先講咗啦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啦，我自己成日都見到就係、是、啊，好似紅十力全集又係咁，梁秀銘全集又係咁，咁就都係多個時期去到整合嘅。咁喺裏面呢，唔知點解都係冇目錄嘅。咁所以呢，為咗方便之下呢，我自己呢，即係為咗方便自己讀啦，我都會做多少嘅，就係、是、自己去到寫返個目錄囉。係咪寫返個目錄咁就幫到自己囉。咁幫到自己之餘呢，咁亦都啊，我而家亦都呢將呢個目錄呢就記錄埋喺多個嘅廣告度。如果大家有心就係睇呢本書嘅時候，即係睇梁秀銘全集呢一個嘅輯錄嘅時候，你可以攞嚟參考一下囉，係咪？咁因為睇佢呢個目錄呢，你都大概可以見到佢成本書嘅一個架構㗎，因為佢其實都講得幾清楚下嘅，即係佢嘅題目啊，佢一定呢都列得好清楚，咁你睇返就大概都能夠理解到佢一個全書嘅問題意識同埋個建構。咁但係呢，都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用台灣版嘅，即係台灣版嘅人心與人生呢係有㗎，咁唔需要理我自己自制嘅目錄啦，因為我自己都係用中國大陸嘅梁秀銘先生全集去睇嘅啫。咁呢個今集呢就講到呢度啦。好啦，拜拜。